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叫“罪人的义与义人的义”。这边“义人”是自以为义的“义”啊，自以为义。自从我大概记事起吧，就是比较听话的一个孩子啊，比较听话的孩子。不管是在家里边，在学校，在那个还是在那个社区，那会儿我们的社区就是生产队，生产队，放假的时候呢，就到了初中的时候，放假的时候，暑假也好，寒假也好，希望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所以那会儿是12岁、13岁，初中，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们放冬天，也那个参加生产队劳动去。那会儿农业学大寨，那个刨土、种田地，夏天是收割麦子。通常呢，生产队的会派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，那会儿也就50多岁，但那会儿觉得50多岁啊，年龄很大，这我现在比50多岁还多了，知道吧？还觉得还可以。跟上劳动，我一般都听这个，就是说那个年长的，规规矩矩跟上他劳动。那其他的孩子呢，也干活，但是其他孩子呢？都打打闹闹，所以呢，惹得他就老生气，说：“你看人家这个就安安静静就干活了，你们就是这个打打闹闹。”那我本子里边呢，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，但是说，想学规矩，为了让那个别人说我好，所以这就是说自以为意，让别人说好，不管是在那个学校也是这样，学校其实我也挺调皮的，但上课我不捣乱，所以以至于我们那个初中数学老师说：“你瞧人家那一排坐那个孩子，上课安安静静，其实我下课的时候也挺折腾的啊，挺折腾的。”这就是，和朋友相处，我也通常不会占别人的便宜，都会吃点小亏。吃小亏的目的呢，也是让别人就是说：“哎，这人可以交朋友，容易交，容易相处。”都是为了让别人说好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是后来了，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。前2年回国以后，我们高中同学聚会了，完了他那个同学说：“啊，谢谢您那会儿上学的时候给他们寄粮票。”那因为那时候粮票就是说不是那个按粮票买粮，没有粮票，有时候你买个比如说细粮有细粮的粮票，普通我们山西省粮票，各省有各省的粮票。后来他说起，我就记起这件事情了。我是在太原省城上学，他们是在一个我们那个吕梁地区那个汾阳师范上学。他们三个，他们家庭呢都比较穷，我们家呢相对还好一点，因为我爸我妈上班，所以我就给他们寄了。大概我记得是10斤粮票还是多少？我说你们三个去分去，大概还寄了这个几块钱，一会儿就拿信就寄过去了。做这些也是为了让他们说好，所以我们的朋友就跟我。讲说给我一个总结，就是说，你们和张瑞星吃亏，不和张瑞星相交不会吃亏的，就是你们总会愿意和他交往的，所以这就是义人的义，知道吧？这个义人义是现在才认识到，以前觉得挺好的，等到认识基督以后才知道，这个义人义背后都是自私自利，知道吧？自私自利，但是罪人的义呢？罪人通常是没有意义的，对吧？通常没有意义的，自己认为没有意义，那个别人也认为没有意义。但是等我认识基督以后呢，基督的意义改了义人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38章，也大家都很熟悉，阿玛和犹大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通常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，或者解经过程当中，也就一带而过，因为这个好像这个没法讲，这个故事我们上不了我们的台面。但是因为我是用的这种，我们说一说世间讲道，所谓世间讲道，你都不知道，哎的一句话一句话都是过去，知道吧？所以倒过去就整个破坏了这个世间讲道的这种模式了。所以我必须硬着头皮去讲这个问题，所以写了这样一个题目，念起来挺绕口。我们先读一下经文，《创世纪》38章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。看见一个迦南名叫苏雅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，她就怀孕生了儿子。犹大给她起名叫儿。 还有怀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额兰。他富有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示拉。他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即席。犹大为长子而举其名叫他玛，犹大的长子，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对俄兰说：“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”俄兰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一代替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兰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心里说：“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。”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：“你去，在你父亲家里守寡。”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，住在他父亲家里。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又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京拿去，到他借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：“你的公公上京拿借羊毛去了。”那时犹大离开他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南路口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，就转到他那里去，说：“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”他约不知道是他的儿妇。他玛说：“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”犹大说：“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羔羊，打发人来送给你。”他玛说。在未送以前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：“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你的印、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。”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他们起来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过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，他却找不着他，就问打地方的人说：“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”他们说：“这里并没有妓女。”他回去对犹大说：“我没有找着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。”犹大说：“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到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”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他说：“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”犹大说：“拉出他来，把他烧了。”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。”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，并杖是谁的？犹大真人说：“他比我更有意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”从此，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他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有四一对双生。到生产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，周生婆拿红线拴住他手上，说：“这是偷生的。”最后，这孩子把手收回去，他哥哥生出来了。周生婆说：“为什么长出来呢？”因此，给他起名叫法勒士。后来，他兄弟拿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，就给他起名叫谢拉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您的话语，您的话语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您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，是我们每日的玛纳。求主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盼望，使我们在这个末日时代当中，能靠主的话语有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洁净的生活，正确的生活，传福音的生活，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，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奉靠基督的名行事，靠着基督行事，靠着圣灵行事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分享四个方，第一是犹大娶了迦南的媳妇儿，生了孩子；第二个，犹大的孩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他玛无奈假扮妓女，从犹大怀了孕。接下来就是犹大认识到他玛比他更有意。那这个故事的发生是在雅各的小儿子们记恨约瑟，在约瑟17岁的时候把他给卖了，卖到那个埃及去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再也没有人给雅各打报告，这些儿子们作恶了。那么，所以这些真是他的儿子们，真是说，就这种无法无天吧，比较自由了，因为没有监视的，知道吧？他们在这儿是欺骗了雅各， 雅各真以为约瑟没了，所以是整天呢是忧愁度日，悲悲哀哀。那这时候呢，犹大呢，他是离开他的这个地方居住地方。犹大呢大概是30岁出头，因为犹大是老四，刘备是老大，知道吗？因为是那个利亚基本上就是，一年或者一年半生一个吧，一年。所以那个在这个犹大30头比约瑟呢大19岁。那犹大为什么要离开？住的西布隆去那个亚杜兰，圣经没有交代，但是他说下到亚杜兰，圣经上旧约，尤其说下到什么地方，上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都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，也就是西布隆的海拔比亚杜兰高，所以他就下到亚杜兰，知道吧？圣经在讲说下到耶利哥，耶利哥是整个耶路撒冷地区海拔最低的，它比海平面还低。所以说，通常会说下到耶利哥城。所以这是我们这段圣经设计的四个地方：一个是他离开西布伦到了亚杜兰，另外一个生老三的时候他在基洗，另外一个解羊嘛是在听拿。这个地方都靠得很近，比如说从西布伦到亚杜兰，也就大概是20公里左右样。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很近，但在当时20公里，也就是说离开40里地，已经算是离开家了，知道吧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觉得说10里地之外或者20里地之外，那已经就很远了，知道吧？很远了，所以他就这边说他是离家出走了，去了那个地方叫迦南。他认识一个人叫希拉，这个希拉的意思就是说高贵的那个家庭，不知道他家有多高贵，或者是比较卑微，希望高贵一点，总的是这个意思。他认识这个希拉，这样一个家庭。那另外呢，看到一个舒雅的女儿，那舒雅的意思是财富，就是到底有多少财富，我只是希望有多少财富也不知道，但是说就看到这个，他家那个女儿名字叫啥不知道啊，就娶过她来，娶过她来呢，一改以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情况，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生孩子很难很难，知道吧？到了犹大这儿娶了妻子。很快，接二连三就生了三个。第一个呢叫尔，这个尔就是清醒的意思。第二个呢生了叫俄南，俄南就是强壮的意思。第三个叫生了次拉，次拉是恳求的意思，不知道他要恳求什么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是说，在生这个次拉的时候是犹大不在家的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叫基洗。基洗这个本身的意思是一个错误的意思，错误的意思。可能题外说，他不应该这个地方，应该在家。那么这个字的另外一个，我们说这个，我下边列的这两个字，那个希伯来文字，希伯来的基希这个发音是叫那个，Zev，念 Kzev。那么这个字的发音呢，和另外这个字的发音说谎，叫那个 Hazev，就是有一点谐音梗的意思，有一点谐音梗。因为圣经里面，尤其在旧约创世，我之前讲过，有很多谐音梗。谐音梗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容易记住这个地方。所以说，在生老三四拉的时候呢，犹大在一个错误的地方，在一个说谎的地方。那个邓赫他后面所讲说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四拉长大以后，再你们再同房，这是一个说谎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圣经里面用字，这就是说里边很有技巧性啊，很有技巧性。也真是说，我们说这样的事情只能出于神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说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。圣经一再教导这个以色列人，只是后来教导以色列人。当然，我们说当时亚伯拉罕该以撒娶妻的时候，不要在当地，要去那个巴达亚兰，在他父家里边给他娶一女子。所以说，他们包括雅各的时候，去了他舅舅拉巴家。娶了舅舅拉班的两女儿，不像那个以扫，是娶了外邦女子，所以这边在他们家族当中，以至于在后来神跟以色列教导当中，都是希望他们不要娶迦南的女子。但是这边犹大显然没有遵守这一条，但呢，神也成全了这桩婚姻，成全的体会就是说，结婚生子，在我们普通人来说，你能娶个太太生下儿子，这是最好不过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你要说娶一个太太不能生孩子， 尤其是不能生男孩子，知道吧？所以是很，就是说没有脸面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从他们结果来看说，他娶了那个妻子，完了生了三个儿子，看似很成功，但是这里边整个这个故事的所有 negative 的东西、反面东西，都是因为娶了迦南女子而带来的。为什么不让娶迦南女子？这边衰几句说，自叛离那地的居民立约。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心谐音，既是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们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心谐音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，心谐音。所以说，为了避免以色列人拜偶像，首先要避免他们和当地的女子、当地的家庭通婚。那显然犹大没有遵守这一点，但是犹大做了。申命记这边讲的更清楚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新约有类似的一句话，跟哥林多后书说：“你们和不信的绝不相害，不要同父异轭，异和不异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”这句话呢，本身并不是讲男女之间的婚姻这件事情。在上下文当中是讲这件事情，但我们通常在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认识的朋友会问说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呢？圣经没有明讲。但是如果说你和基督徒结婚谈对象，这个观念比较一致，冲突的比较少。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说，我就不怕这一点，我可以拿我的信心，拿你的生命来影响对方，使他能够信主。这个不违反圣经，不违反圣经。所以说，尽管很多人用这个来作为指导说，基督徒不可以回非基督徒如何如何，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。所以只是看我们个人的信心、个人的情况。但是在旧约明明白白写的，以色列人不能和迦南女子，所以娶了迦南女子，这就生出儿子来了。第一个叫耳，耶和华看他为恶。那么在看他为恶这件事情，通常就是拜偶像。我们首先说，给他取名叫那个迦南那个耳的妻子叫他玛，他玛是不是迦南人也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交代。那他玛的意思呢，是棕榈树的意思，棕榈树的意思。在雅各书7章7节呢，对棕榈树用来描述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，你的两乳如同地上的果子，累累下垂。也就是说，他嘛，在外表的身材应该是非常不错的，应该非常不错的。他生了这个，就是说他和这个耳在一起，神看为耳是为恶的，也就是耳呢，可能受到他母亲迦南女子的影响，拜偶像。在迦南那一块拜偶像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有妙计。他们在拜假神前会有妙计，妙计呢是自认为他们是神的那个代言人或者是代表。那很多男子呢也会去假神的庙里边刻这些妙计形影，作为一个宗教的一个必然的步骤。这是拜假神的时候，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。不道德事情、肮脏的事情，反倒是一个很神圣的，被假神很奉献的一个事情，很奉献一个事情。所以，耳是不是参与拜假神、参与这样的行淫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恶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到恶的时候，就是讲这件事情。比如说，申命记这边讲说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是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啊，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所以是耳是第一个因着神看他所行是恶被灭的人。在另外一段经文中也说，你们在哪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因耶和华。你神眼中看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 所以耳非常非常之可能是行了非常类似的事情，惹耶和华怒，被灭绝了。在以色列历史上，看完恶的事情，行的最恶的事情，就是西西家的儿子晚年所生的儿子阿纳西，因耶和华眼中看完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事，就是拜偶像，把童男女献给偶像，被活活的烧死。这就是看完恶的事情，所以神必须惩罚。所以二儿没有后代。就这样死了。那按照当时的这个中东的一个传统上这一个做法，或者说道德观念上这一个事情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会有饥荒，会有疾病，会有不少的寡妇。那寡妇呢，通常再嫁人又比较难，那寡妇自己呢又难以为生，所以通常的做法，就是说，寡妇要嫁给弟弟，让弟弟和寡妇呢和他的嫂子呢同房，生一个儿子，作为他哥哥的后代，这样来帮助他母亲一起生活。所以我们看《申命记》这边说，弟兄同妻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为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一些人被那个涂抹。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，不替哥哥做这件事情，就要被涂了鞋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这个他玛就和那个迦南同房。但是迦南呢，知道说生的后代不是属于他，他是替他哥哥尽本分，所以便宜在地，不愿尽这份本分。那神也呢，判他为恶，也让他死了。这个总共三个儿子。很快的就死了两个儿子，这犹大心里边就有点发毛。这个他玛虽然长得像棕榈树一般的身材，但是好像是他给他家带来那种不祥之兆。死了两个儿子，如果再停留在家里，再把他和让四拉在一起的话，那个他的老三是谁要就很快就没命了。三个儿子不没命了，就绝后了，知道吧？那是就他整个家族怎么往下延续呢？所以这时候就让他妈说：“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没有直接说你回去就不要永远不要再回来，先回去吧。等我小儿子长大以后，你再来。”一直这么个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妈顺着他公公的这个命令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中间呢，犹大的。就是说，太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去世了。犹大呢，白要了一段日子。这段日子过去以后呢，就来到一个剪羊毛的季节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在剪羊毛，在牧人的家中剪羊毛是每年一件很大的事情。这个剪羊毛的活动通常在四五月，四五月份就是犹太历的四五月份。我们呢，应该是就是七月份左右。他会邀请一些朋友，邀请一些家人，来一同来剪羊毛，因为羊太多了。在剪羊毛过程当中呢，会有一些娱乐活动。到底当时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，我不知道。娱乐活动，那娱乐活动至少我们会喝点小酒啊，高兴高兴这样。同时呢，我们这就说，这娱乐活动也包括一些去庙里边拜假神的事情，假神的事情，在假神的庙里边，通常会有庙祭。庙祭是它这样几个特征嘛。在神庙当中或者神庙的附近，如果庙里边太多的话，它就不能在庙里边，在附近。他们是作为一种巴黎的象征，巴黎的心腹一样。那其他的男子来庙里边喝这些庙祭，苟合，那这样做呢，他们并不认为羞耻，是对神的尊崇，是为了从神里边得到假神的祝福。保证他们的田地，或者说牲畜，或者物产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昌盛。这是拜假神的一个，自古就有。即便在今天，在印度某个地方，还有很多的庙祭，还有很多庙祭。庙祭呢，中间是 有的呢就当做一生做庙祭，有的呢就是说我愿意为神，就是为假神做一次，就是某一段时间，他进入庙中，只要是有男的和他做了这件事情，他就完成任务了。这种，所以说进入庙中的庙祭呢，有的长得好看，有的长得呢不那么吸引人，所以不吸引人呢，在里边会待很长时间才会完成这件任务。这是拜偶像，所有的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伴随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是在剪羊毛的时候，这是在一个庙祭可以就是说相对活动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人就要告诉这个妈妈是吧？你公公去哪地方去那个？去哪去剪羊毛去了？那中间拜佛龛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什么事情就是说你要做的话，可以就是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妈妈就借着这个机会，她一直在等。这时间过得很快，等她那个老三长大，但是老三已经到了可以和他就是同房的时刻了，但是迟迟没有消息，所以她最无奈。他只能和这个犹大去假扮妓女，完成这件事情要成。但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道德观念啊，与儿妇同房的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。你们行了利落的事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难道他嘛，他不怕和犹大行这个事情被人抓住，或者说被人发现以后被那个就是被人们抓住给致死？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有另外的一条，就是说，刚才稍微谈到一点一个道德法律，这个寡妇呢，我们说哥哥死了，弟弟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在哥哥立后。如果说没有弟弟，没有弟弟就的父亲了，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很难接受的，但是当时就是这样。如果说父亲也没了，叫其他的亲戚呢从。近的亲戚到远的亲戚，那典型的就是说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。波阿斯是拿俄米一家至近的那个亲戚，他完成这个。但是在波阿斯前面呢，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的，但是那个人呢不愿意完成这个事情，所以波阿斯呢和路德在一起娶了寡妇路德，这叫俄庇德，就是后来的大卫。所以这边呢，哈马已经认定犹大。他的公公再不会把他的老三自拿给他完成，就是给哥哥立后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老三立的时候要立两次了，老大的要立，老大没了，老二又要立，知道吧？这任务更重，第生出来第三个儿子才归自己。犹大同意不同意，能不能做这件事情？他已经认定这个犹大不会，所以他是无奈假扮俊做这一个。十字路口，那所以在这个剪羊毛的时候，犹大呢可能也高兴，因为他那个太太已经去世了，那个忧伤的心呢也过去了，喝点小酒啊，出去就是说在走在路上，完了看到那个美丽的女子啊，他以为是俊女，就是说你和我来行淫吧，啊，然后我同寝吧，因为这个砝码是有备而来。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帐篷，或者有没有那个其他的那个礼物，就准备要他这个印，要他这个，就是那个，通常那个印是戴在脖子上，有一个袋子，还有那个手里的杖，因为这个印杖都是他权力地位本人的象征，就是有了这个东西，有了谁的印，一盖章，这个事情就办成了；有了他的杖，你都可以有权柄行事了。因为账上有犹大的记号，一看这个账就是犹大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妈就把这三样就作为当头就拿在手里面了。结果这也就是说，他妈也知道这个时候她可以怀孕，因为她知道她的生理周期啊，所以就和那个犹大在一起，供她那个怀孕了。怀孕着就回去了，时间很快，3个月就过去了。因为3个月的时候呢，我们身孕基本上，你要不掩饰的话，可以看出来的，你的行走步态、外形都可以看出来的。哦，别人就告诉他说：“你那个在他父家里边的汤马，可没行什么好事，跟别人行淫， 行就算了，还怀孕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犹大二话不说，拔出来烧了。因为通常是说这种事情拿石头砸死，那火烧是更残忍。那火烧有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祭司的女儿若心淫辱没自己，就辱没了父亲，就比用火焚烧。因为圣经对祭司的严格，比对一般以色列人的那个要求更严格、更圣洁。所以祭司的女儿心淫要火烧了，一般的话就是石头砸死。那很显然，犹大呢，把他置于一个他相对高的位置上，知道吧？因为为啥他置于自己相对高的位置上呢？他哥哥流便，长子地位已经没了，因为他和他的这个他父亲结亲，这个是已经不行了。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说，西面和利未，老二老三拿刀杀人，他哥哥也训斥他们一顿，所以在这个接下来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应该说是轮到犹大了，啊，长子的地位很高啊，长子地位不光是说荣誉地位上高，就是在精神层面，在物质层面，他可以得双倍的产业。所以呢，犹大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上，也就是说，要么就是说，相对把自己放在一个自以为意的这样一个位置上，自以为意的一个，所以他觉得很在理。你让你在家里边守寡，不好好的是吧？出去行淫，但是。在他玛也有心计，说我这里边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谁怀的孕。啊，他没有直接说我是从我公公怀的孕，啊，没这样讲。所以那些东西拿去了，犹大一看，又记起来了。当时他的朋友去送的山羊羔，找不着人，他是故意躲藏的。一看到这些就知道事情，他就认识到他比我更有意。他说他比我更有意呢。他没有后边讲的是，因为他没有将他去派给那个他的老三，是吧？按我们通常理说，他比我更有意思说，你连你的儿媳妇你都要剔除，知道吧？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讲，但是从他之前他说谎了，好吧？说谎了，你应该将他儿媳妇去配给老三，为两个哥哥立后，再为自己立后，整个家族就这个道就走通了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没有这样做，而在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最后的，从他妈来讲，他已经知道和老三不可能再有孩子了，他只能找下一位，就该轮到犹大。所以从当时的道德观念上来讲，他妈一点错都没有，而是说坚决要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责任，所以他找到那个犹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犹大说他比我更愚，也就是说。他做的是对的事情，他做的是最对的事情，他没有做错，而犹大做错，知道吗？那后边还有一句说，从此犹大再不与，也就是从法理上，他嘛已经变成犹大的媳妇。所以这是说，整个故事下来，他嘛，我们圣经描述他是一个假扮的妓女，实际上他和妓女一点边都不沾，他是。遵照当时容许的道德观念完成他的责任，而犹大在这里边自以为地位很高，自以为是个艺人，要把他玛拿出来烧了，而确实背后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是错误的，是虚假的，是可恶的。结果好，生孩子，但是又是双胞胎，正经这个禁止双胞胎，这双胞胎也是。首先是那个谢拉有一个胳膊出来了，胳膊出来又缩回去了，但是上边已经系了一个红绳了。那最后呢是出来的，通常呢双胞胎生孩子这样子，通常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个儿会小一点，第二个出来的个儿会大一点，是一个生理现象。所以这边呢最后是法拉盛先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法拉盛的意思就是抢先的意思，所以那个收成没说。哎，怎么你就抢着就出来了呢？怎么就你就写出来就抢着出来了？那最后呢，那个耶稣的家谱也是从法拉盛这样走下来的。那谢拉的名字是叫神奇的意思，但是在我们星期五我们学这个那个马太福音那个耶稣家谱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姊妹问说，通常都是谁生谁谁生谁，但是这边就写了两个名字，犹大从他们生了两个，后面又写的这个。 打了谁就胜了谁，这个谢娜就到此为止。但是说，所以说这个谢娜在这个家谱里边，虽然耶稣呢最后不是处于他，但是他也列在耶稣家谱里，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，荣耀的事情。所以故事呢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但这个故事所有的毛病都是出在于犹大娶了迦南的女子，都出在这儿，而他的家族一再告诫说，不要以迦南女子通婚，他却不听，他以为又如何呢？我都生出三个儿子了，对吧？直到两个儿子死去，他嘛从他怀了孕以后，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所以说，很多神的命令，在我们看来，好像说，哎，我这样做好像也有挺有效果的，不违反神的命令。其实不然，神的命令我们不遵守，这个负面的果效不会，有时候不会马上出现，但是在某个时候，它总会爆发。神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命令，但无非也就那么几大类。第一大类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神教导我们。神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是无条件的相爱，不是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弟兄可爱，或者这个人可爱，这个人值得爱，我才去爱他。这个不是圣经教导的爱，这是我们世人的爱。圣经教导说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们都得爱他，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。你说我们有哪一点值得耶稣爱呢？尽管我们好像说不认识主以前，我们也行善，但是行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如果自己没有利益，如果你行善的时候，你行善完了，别人批评你，你肯定不会再行了，知道吧？如果说我帮助我跟你时间聊天，你会骂我一顿，我肯定不会再和你打交道了。只有别人说你好的时候，你说啊，我下次还可能再帮，还可能再教我。这是人的自义，而自义是一个最大的罪。法利赛人就是自义，所以耶稣猛烈的批评他们：如果脱离自己的义，你永远得不到神的义。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不要认为说啊这个 A B C D E 可爱，从那个 H 开始就不可爱了，知道吧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观念，这是神教导我们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不可禁止聚会，我们要勉励行善，我们要聚在一起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上肢体。今天有网上很多的讲道，然后我自己在家就可以了，看那个网上教的讲道，那都是大演说家。从手势、用词、举例方面，灯光设计非常之好，比我们好多了。你一个人在家听呗，直接可以，长了你就不行。哎呀，神要我们传福音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，到处传，近的要传，远的也要传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知道。世界的，所以我们圣经的命令就这么几大类，知道吗？相互之间要相爱，要把我们爱传递出去，不管得失不得失，不得传品。你说我就没那个感动，你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，有没有恶果呢？我们现在看不出来，你每天生活都挺好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是。”那个果子在哪呢？你说我没有，我得救就可以了。那圣经的描述，你是要可以得救，你是可以进天，你是可以和神在一起，但要像经过火里一样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人能解得清楚，网上有很多的解，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，总归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神的命令。能做一点算，要尽我们的心。另外一个就是，要诚实做人。我们说在雅各的家族当中，雅各欺骗他父亲以撒，骗取祝福。雅各呢又被他舅舅，骗了20年。犹大呢，连同其他的兄弟们，骗雅各，说约瑟被那个狮子野兽给吞吃了。犹大呢又欺骗他嘛。那他玛呢？又智取犹大，所以这里边都有不断的欺骗，骗过来骗过去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你说神成就他的旨意多么不容易，就用这样一群人骗过来骗过去，怎么成就他的旨意？ 所以这是对我们一种反面的提醒。做人确实要诚实。我们知道今天的时代非常的打开新闻到处都是那种谎言，经济的谎言、政治的谎言、战争的谎言、各种各样的谎言。有的人利用自己的那种别人的那种对他的这种信任，利用自己那种高官的位置、各种特殊的条件来欺骗，骗这骗那，骗财骗色。骗那个这个，骗那个政治的权利，所以我们生活的时代啊，非常之不友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，我们能忍受得了，因为有圣灵，我们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先是升天和他在一起，然后和他一同在荣耀当中，成为得胜的军队，会降临在地。所以这是深刻我们的盼望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，去尽力尽心遵守主的命令，诚实做人，做我们当做的事情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先天父，我们感谢您记录下他玛和犹大这个故事，成为我们今天的警醒和提醒。主要真是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。和信心恩赐，来警醒遵守主的话语，是吧？真是让我们要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与主同行，将主的爱传递出去，也让我们在和弟兄姊妹相处当中，真是像基督爱我们一样，我们爱别人，我们接纳别人，使我们真正体会到在日光之下、日光之上的和谐、美好、安息。求主真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，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真是时时刻刻遵守主话语的命令，因为主的话语带给我们信心，带给我们亮光，也带给我们力量。啊，求主真是使用我们这些瓦器，成为你福音的出口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。